各位善知识，妙法莲法经前面刚把比喻品第三讲完，现在是要讲信结品第四，就是经文二十八品当中已经讲了三品，现在讲第四品，叫做信结品。经文在第一百零九页，第一百零九页后边算，从后边算去第二行，妙法莲法经信结品第四，从这个地方讲起。法华经经门有三段，第一是法说一周立上根，第二比喻说一周立中根，第三因缘说一周立下根，法说一周立上根讲完了，现在讲的是比喻说，喻说一周立中根，中等根性的人以比喻的说法得到法华的利益。而这个比喻说这一周啊，经文有四品，就是四段。第一是正比开山显义，前面的火贼喻、三车喻，那就是正比喻说，正说的比喻。比喻的用意就是把前面方便品所讲的，开山圣、显义圣，把从前的方便的拳法有三圣，到了法华会上会归一佛圣，那么用比喻的方式说明这个道理，就是先开三车，后通通会归一个大白牛车，三车就是三种全圣啊，声闻缘觉菩萨，大白牛车就是比方一佛圣，这就是前面的比喻品的这个主要的原因，就是正比开山显义。那么这个道理前面刚刚讲过。第二就是明中根灵结，说明说过比喻品之后，中等根性的人得到了解了，体悟到法华的道理了，所以中根灵结。中根灵结的经文呢，就是现在要讲的这个信结品，信结品就是中根灵结。后边第五品药草玉品，那就是第三如来速成，第四受具品，就是第六品的受具品，就是于受觉，就是佛给他们中根的人受具，以四大弟子为代表，代表中根呢、为他们受记。现在讲这个第一正比开山显义讲过了，就是讲第二明中根灵结，就是信结品。现在就先解释这个信结两个字的品目，为什么会叫做信结品啊？前面比喻品的句诵最后一首，如是等人正能信结，汝当为说妙法法经。信结品的名目啊，就从这首句诵里面正能信结这两个字啊而来，所以这一品就叫做信结品啊。这类人应当给他说法法经，那么他因为能信能解了啊，所以现在就说中根人听过比喻品以后得到了解，信解之后的经过的情况，而四大弟子就也是用比喻啊来说明他所理解的道理，因此就叫做信解品。而这里有信解品的道理啊，因为根有立顿，根性众生的根性有立根有顿根，上根上智在法说一周就已经领悟了，那么中下根性还不能了悟，所以根性有立顿， 因此才有三周说法。而众生的烦恼或有深有厚有薄，就是众生的烦恼啊，有深厚的烦恼，有比较薄的烦恼，就是烦恼也有重轻厚薄的分别。烦恼重的了解就比较困难，烦恼轻的了解就比较容易啊。而这里也包含这个所知障在里面啊。那么因此才有这个上中下三根的分别，而说法也就是法说、欲说、因缘说的分别。而因此佛说法有法有比喻啊，而众生的体悟有前有后，像舍利佛最先开悟啊，这是最上立根人。四大弟子等乃至500人、1250人以后才悟，那是悟有啊，到了后来才悟的。那么这是根性稍微差一点啊，那么就是中下根性之流。所以后边经文说，世尊往昔说法既久啊，我实在坐，身体疲歇，但念空无相无作，以菩萨法不生一念好药之心。这就是中根人跟前面上根不同的地方了。前面上根上智的舍利佛为代表，舍利佛他老是想要蒙佛受记而行菩萨道，可是总是觉得没有这个机会啊。而这个中根人下面这个四位大弟子所说的话呀，他说我从前经常听到佛在说法，说这个大圣教典，说啊菩萨法啊，说法久了，我坐在法座上啊，我听得身体很疲倦啊，懈怠心一直升起来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觉得这个大圣佛法与我没关系，我已经得涅槃了，我的目的达到了，我听这些做什么呢？所以他纵然在座听佛说法，这个大圣佛法呀，他们还是但念空、无相、无作的三解脱门。那么他对于菩萨法呀，不生一念好药之心。对于菩萨道，他没有一念喜欢爱药的心情，所以他坐在法座上啊，听佛说大法呀，他听得很疲倦很累，不想听下去那么这就是中根的人呢、他的见解看法那么就跟前面的上根呢、不同，相差很远了。那么法华开头以这个先略说，使弟子们动之生疑，声闻人动之生疑然后详细说开三选一的道理说方便品。那么对于这个中根的人呢、他还是不甚了解，朦胧未晓啊，不甚了解。那么上根是体悟了，而中根人听到方便品啊，他还不甚了了啊，迷迷糊糊的啊，好像歌罗望月，不甚了了。那么现在听过比喻品之后啊，他了解了，所以他听过比喻品的道理，欢喜踊跃由此信也发起来了，信心发起来了，也内心也升起一种对于佛法的法华的道理的真实了解，明白诸法实相了他所有的疑情也顿除了，对于实相之理也已经明白了。所以这就是所谓四悉檀他听了之后生欢喜而踊跃，这就是世界悉檀欢喜意，信心发生了信心升起来，对于佛法得到了解了，这就是为人悉檀生善意断疑生信，所有的疑情已经完全除掉了，这就是对治悉檀灭恶意对于诸法实相之理已经得到了解了，体悟到大摆牛车了， 那么这就是第一义细谈啊，入理义。那么四细谈由浅入深呢，他已经得到这个圆融四细的大利益，同时都得到了，所以因此啊就叫做性结平，而他就叙述他的所了解的经过情况，所以才会有这个性结平啊，这是性结的意义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声闻人秉承小圣的教法，知苦断集，目灭修道啊，那么后来他听到大圣教典之后啊，也慢慢能够体悟啊，那么转凡而成身了，各个有他的位次。小圣声闻从闻生觉啊，所谓苦忍明发啊，苦乏人苦乏智啊，那么这个智慧发起来啊，就断惑正真了啊，那么他的信心与他所修行的完全相称啊，那么立法而修观，观察四谛十六行观，那么由此成就这个法行人啊。那么如果信行人转入修道，那就叫做信解；法行人转入修道，那就叫做见得啊。所以声闻的阶位里面有信解有见得，信行人啊，那么转入修道位就叫做信解了啊，法行人转入修道位就叫做见得。现在在啊，由小望大，站在大圣佛法而声闻人能够体悟的立场啊，他是由信生解，那么就是由信解而转入修道了，所以叫做信解平。那么现在中根的人呢，听到这个比喻瓶的道理啊，粗粗破除他的疑惑，去入于大圣见道位啊，在大圣佛法里面呢，他已经入于见道位。那么在大圣佛法里面入于见道位啊，那就叫做信啊；进入大圣修道位，那就叫做解；在大圣的见道位叫做信啊；进入大圣的修道位，那就叫做解了。所以有信有解，就见道修道啊。所以后文说无上宝趣，不求自得啊。那么我等今如真是声闻，以佛道生令一切闻，这就显示他由小转入大，而由见道而修道，所以叫做信解的道理啊。那么他听到圆妙的教典，入于圆教的阶位啊，那么因此就叫做信解品了。这是按照文字的说明这个信解的道理，还有越本纪来说明这些中根人呢，像迦赞元、目犍连、须菩提、摩诃迦摄，他们虽然是在机位上以声闻的中根而做代表，实际上他是九修菩萨道的啊，越本说他是内蔽菩萨行，外现声闻行啊，为了要引导中根的声闻人去入于这个一佛圣法，所以他示现在这个中根的阶位中啊，显示他在基门上领导声闻中根去向一佛圣法的道理。越他的本说他老早已经亲证诸法实相啊，这是本机啊。那么如果越惯心的解释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道理回归自心啊，大家在佛法上能够得到深一层的体悟，了解大圣佛法的这个道理啊，而由性而结啊，当下能够深入诸法实相，这就是可以呀、借这个法义来修惯心的方法，回归自心啊，当下就在我们一念心中啊，人人就得到本有的大摆牛车。那么这是信解品的这个名目的解释啊。品就是类啊，跟这个信解相同的这一类的道理 去为一品，所以叫做性洁品。二十八品当中，按照次序排来，比喻品是第三，那么现在说明性洁呀，就是第四品，所以叫做性洁品第四。那么七卷当中，现在是在第二卷的后端啊，那么现在就是要正解释这个性洁品的经文啊，这就叫做中根灵洁啊。那个书本啊，书迷上有科判了啊，几字下第二名中根灵洁啊。那么性洁品名中根灵洁的道理呀，分两段，第一金家续习，第二白佛自成。第一前一段文呢，儿时会命须菩提等，前一段文是结几经的人，叫做金家，就是结几经的人。当时结几的人呢，叙述当时声闻人中等根性的人灵解的情况啊，而他们的欢喜的心情在文字上把它表达出来，所以叫做金家续习。金家就是结集法华经的啊这些大德们啊，那么叙述当时中国人灵觉的这个欢喜情况，所以叫做续习啊。续是叙述啊，叙述当时中国人灵觉的欢喜心情，所以叫做金家续习。这是科判经文，从儿时会面须菩提，一直到一心合掌举躬恭敬瞻仰尊严啊，这就是金家续习的经文。现在我们就顺着这个经文呢来做解释。儿时会命须菩提，儿时那个时候，什么时候呢？释迦牟尼佛把前面的比喻品的句诵啊，最后的劝信流通的文字那个道理说完的时候，这个叫做儿时。劝信流通的这个道理说完，就是如是等人真能信解如当未说妙法法经。这个道理刚讲完，那个时候须菩提摩诃迦摄，摩诃迦赞元、摩诃迦摄、摩诃目犍连这四大弟子啊，就站出来啊，向佛表达他的这个灵解的情况了，以这四大弟子为中根的代表。慧命两个字啊，是对这四大弟子的尊称啊。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教典呢，对佛弟子的称呼用长老两个字的比较多，例如阿弥陀经长老舍利佛啊，例如金刚经长老须菩提啊，他平常用长老两个字来称佛弟子的这个称法呀，用的文字比较多，用慧命的比较少啊，但是有的时候也用上慧命，以智慧为名啊。现在这里称四大尊者为慧命啊，也有他的用意的。为什么他不用长老而用慧命？这是说明他们声闻人呐，以五分法身的智慧为命啊。声闻人证阿罗汉果，就证到五分法身。五分法身就是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之见，这个叫做五分法身。戒、定、慧三无漏学，这是乐音讲，在修音的时候必定要修戒、定、慧。由般若智慧断除这个烦恼啊，得到解脱了，所以解脱是乐果讲，证到解脱的法身慧命了啊，所以叫做解脱。解脱之见，之见呢就是他的智慧，般若智慧。 以他的般若智慧啊，破除烦恼而得到解脱。第四句第四种的那个解脱是越理讲，等于平常讲的涅槃。解脱之见越自讲，之见就是智慧啊，才能知能见。所以这是越自讲，等于通常讲的菩提。现在简别大圣的涅槃菩提啊，所以称这个解脱，解脱之见。因为声闻人这四大弟子都证到五分法身啊，那么以五分法身为他的生命，以智慧为名了，所以称他叫做慧命。用慧命两个字啊，就是表示他原来是个声闻人啊，而法华会上主要的目标就是对声闻人说法，要声闻人啊，这个回小向大而体悟诸法实相之理，会三归一啊，所以用慧命来称他，不用长老。长老是通途的尊称啊，那么在什么地方都用得着，而这个地方用慧命是有特殊的意义，显示声闻人已经证到游移涅槃啊，以智慧为命啊，所以叫做慧命。那么称他叫做慧命，不用长老，也不用尊者啊。那么这个慧命两个字啊，一直灌下去四位尊者啊。如果按照印度的梵文的写法的习惯呢、啊，它是写作慧命须菩提、慧命摩诃迦旃元、慧命摩诃迦摄、慧命摩诃目犍连。他因为每一位尊者都有尊称呢、啊，啊，上面都有慧命两个字，但是在我们中国人呢、啊、喜欢简略，如果一一都这样写起来会嫌烦啊，会厌烦，所以这开头第一位有慧命，那么第一位的慧命两个字要一直灌下去的，灌到这个摩诃目犍连都是慧命啊，所以这个慧命的尊称呢，不但是称须菩提。也称摩诃迦旃元，也称摩诃迦摄，也称这个摩诃目犍连，每一位都是慧命啊。四大弟子的历史啊，在续评里面已经讲过了。须菩提解空第一，在佛弟子当中，十大弟子当中他是解空第一。他出世的时候啊，那么父母替他取的名字是善现、善机、空生啊。因为他这个一出世的时候啊，他家里的仓库啊突然间都空了，什么都没有啊。那么以这种的象征呢、啊、称他叫做空生。可是不久仓库里面的万物又现出来了，所以叫做善现。而相师给他占香啊，说这个很好的事情，所以又叫做善机，既善且机，所以他叫做空生、善现、善机啊。所以这个《金刚经》其他的译本呢、啊，索性就把它翻作善现啊，不用须菩提的翻分。那么实际上啊，须菩提可以包含善现、善机、空生，他是解空第一，最能说空的道理。所以在般若会上啊，佛经常叫他为初学的菩萨说般若啊，说转教了，转教菩萨，这个后边的经文有说到的啊。因为在这个般若会上转教菩萨工作做的最多的就是须菩提啊，那么其他的大弟子们都有了啊，但是须菩提是解空第一，对般若真空的道理他体会最彻底了。所以他有一次啊，那么在这个石窟一个石洞里面打坐啊，在打坐修这个空观。他正在修空观的时候啊，这个第四天王就是四提梵音呢 啊这个三十三天陶立天的这个天王第四天王，他也是很会研究这个般若的真理的。那么他观察到须菩提正在入定啊修空观啊，那么第四天王就赞叹须菩提说：“尊者善说般若呀。” 哦，你很会讲真空的道理，善说不论。须菩提说，我乃无说，我并没有说啊，因为这个般若不是用嘴巴说的，我乃无说，那么第十天王就答复说，尊者无说呀，我也无听，无说而说，我就无听而听啊，无说而说是真说，无听而听才是真听啊，这就是说者善说般若，听者也善听般若啊，所以他梁威啊最会表演这个般若的真意的。所以须菩提在佛弟子当中他是解空第一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到桃利天为他的母亲说法，临将要涅槃之前到桃利天说法三个月啊，临将要下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到这个佛要下来的地方去欢迎佛，须菩提没有去，他坐在石洞里面修空观啊，他说佛就是般若啊，我来修般若真空的妙观，我就是欢迎佛，不一定要到这个应身佛那边去欢迎的啊，所以他就在修空观啊，观般若啊。那么当时佛下来的时候，有一位比丘尼呀、啊，是他有神通了啊，他想他是个女中啊，要见佛是不容易见到，站在后边呢，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见到，因此他就用神通变化，变为一个转轮圣王。这个比丘尼变成转轮圣王啊，站在这个最前面来欢迎佛啊。那么大家看到是个轮王来了，转轮圣王来了，大家都让开啊，让他站在最前面。哦，佛一下来，这个比丘尼变化的转轮圣王五体投地就顶礼了。哦，师尊呐、啊，我最先见到你耶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呵斥他，你这算是什么见我啊？须菩提最先见到。须菩提根本没有来，可是他在石窟里面呢坐着修空观，他说须菩提最先见到我。哎，见佛不一定要到佛前见呢，假如你能修空观，修般若真空的妙观的话，就见到佛了啊、般若就是佛的法身，你能修这个般若妙观，那你就见到佛的法身了，何必一定要见到应身呢啊、那么这就是须菩提的表演。摩诃迦赞元在佛弟子当中他是个论义第一啊。摩诃迦赞元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大文师，装饰的师啊，文字的文，装饰的师，大文师啊。那么他在佛弟子当中最会论义辩论啊，他道理懂得很多，无论世间出世间的一切法他都了解，所以跟人家论义啊他是没有不是战胜的啊，所以他是论义第一。摩诃迦摄在佛弟子当中是苦行第一，头陀苦行第一，他是修的十二头陀苦行，百纳衣，日中一时啊，常坐不饿，修这个头陀苦行，在佛弟子当中他是头陀苦行第一。而佛入灭以后啊，他是第一位传灯的祖师啊，印度第一代的祖师就是摩诃迦摄。摩诃目犍连跟舍利弗是最好的同班啊，目犍连是神通第一，舍利弗是智慧第一啊。那么现在目犍连跟须菩提迦赞元摩诃迦摄这四位尊者代表中根啊，那么出来呀、啊、显示他所亲证的道理啊，那么了悟之后的情况，那么以下面的文字来说明。那么这四大弟子啊出来表达他信解的经过啊，所以从佛所闻未曾有法。那么这四大弟子从佛这边，从佛所闻未曾有法啊，从释迦牟尼佛这边听到不曾听过的法。什么法不曾听过？法华经不曾听过，四十几年来不曾说过诸法实相究竟的妙理，不曾说过声闻人能成佛，这些道理在这个时候听到了，所以第一次听到，所以未曾有法，以前不曾有过，现在才闻到，所以闻未曾有法。 那么就是指的前面的方便品跟最近的比喻品。而前面方便品说完之后，佛为舍利弗说句：世尊，受舍利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果位啦。释迦牟尼佛在方便品说完之后，就比喻品之前为舍利弗受记，将来成佛叫华光。那么佛受舍利弗成佛之际，那么因此他们中根人呢也发稀有之心，稀有就是稀奇少有了。什么叫做稀奇少有啊？声闻人能成佛，这是稀奇少有的。现在他已经凝结到声闻人能成佛，看舍利弗呀就可以知道了，即一义而三义反了。既然舍利弗是个声闻人能够成佛，佛替他受记成佛，那么这个目犍连、须菩提等他们一样也是可以成佛的。所以他内心凝结，知道这个稀奇少有，声闻人能够成佛的，他完全体悟到了。那么因此啊，欢喜踊跃，那么欢喜踊跃就是表达出他凝结之后的欢喜的心情啊，真真实实得到佛法的利益，真欢喜了啊，欢喜的跳跃起来。踊跃两个字啊，就是表达他的欢喜之情。内心的欢喜怎么能够表达出来呢？那么这个好像要跳跃起来的这种的外表啊，那就显示他的内心欢喜的实情了。所以就是欢喜踊跃，用踊跃啊来表达他的欢喜。那么因此啊，他又向佛表达他临界的经过，所以就要起来啊，向佛说明了，即从坐起，即随时啊，现在的马上，那么随时从他的座位啊就起来了。因为听法的时候大家都是坐在听啊，坐着听啊，不过那个时候恐怕是不用凳子的啊，不像我们那么高尚有凳子坐啊，他们可能都是席地而坐，席地而坐。所以出家人呢有具，那个具就是垫坐的坐垫呢，有坐在地面上啊，恐怕把这个袈裟弄脏了，所以用这个具啊垫在这个地上啊，那么然后坐下来才不会把衣服弄脏啊，也免得这个地上或者是有其他的什么脏的东西啊这个染污到身体，所以用具啊垫在这个地面上而坐住听法。现在要表达他的信解的心情啊，所以就随时从他的座位起来啊，整衣服。为什么起来要整断衣服呢？因为古代佛在世的时候的出家人呐，他都是一块大块布啊，那个袈裟就是一块大块的布，把这个身体包起来啊，不像我们有这个袖子的衣服可以穿呐、他们没有这一套，那么就是一块大块的布啊包起来，把身体包起来，就是袈裟，就是坏身衣啊。因为他们坐在听法的时候啊，是通肩披袈裟的，全身包起来啊。你看这个南传佛教的出家人还可以看到啊，他出来托钵的时候啊，他这个全身包起来，到这个脖子啊，这个衣服啊就整个包起来。他坐在听法的时候整个身体包起来的，所以现在起来要向佛请法呀，不能整个身体把袈裟包得那么紧，那么必定要偏露右肩，要把右边的肩膀露出来，右手臂要露出来，表示恭敬啊。所以他要起来偏袒右肩，袒就是落，袒就是落啊，这个把袈裟搭在左肩上，而落出右肩，右手比北棒把它露出来，弹就是露啊，偏就是偏移一边，直是右边的手臂呀、把它露出来啊，偏弹右肩啊。 那么来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座之前，要表达他的信节，一方面对佛表示感谢感恩，一方面要向佛说明他的了解的经过，所以向佛敬礼呀、右膝着地，就是一个脚跪下去，右膝着地就是右脚的膝盖呀、跪到地面上，左脚是竖起来的，左脚的膝盖就没有跪下去，这个就叫做伏跪。伏跪啊，伏人的伏啊，古月伏，伏跪啊，一个脚右脚的膝盖跪下去叫做伏跪。我们现在跪的时候都两个脚跪下去，两个脚膝盖都跪下去叫做长跪。长跪这个名词不一样啊，这里右膝着地而左膝不着地啊，竖起来啊，只跪一个脚的，这个叫做伏跪。伏跪啊，那么他落右肩跪在佛前，右膝着地跪在佛前，一心合掌，专一起心向佛合掌，表示恭敬，鞠躬恭敬啊。那么虽然是跪在那边合掌啊，表示他的恭敬心啊，所以还要鞠躬，把身体弯下去鞠躬的样子啊。躬是身体，把身体90度弯下去叫做鞠躬啊，这是表示恭敬。那么然后起来，眼睛望住佛，瞻仰尊严啊，瞻仰就是眼睛看住佛，瞻是看，看住佛，因为跪在佛的法座面前呢，要看佛的脸，看佛的相貌，头要仰起来的。假如这样子正看了，看不到的啊，因为你跪在地面上啊，而佛是坐在法座狮子座上，那么必定要头这样仰起来才能看得到，所以是瞻仰。尊严就是尊，指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牟尼佛世尊的眼貌啊，他的很尊贵的相貌啊，这个颜容啊，所以一方面看住佛，然后啊来表达他的意思啊，从嘴巴说出话来。即从坐起以下，刚才是顺着文字做解释。而这一段文呢、古德的解释啊都有表法的，它里面含有法义。即从坐起，这是说小圣人呢、已真正到偏空偏真的涅槃啊、现在他舍小圣的偏空起来啊、要去向于大圣的究竟的般若真空啊、所以叫做即从坐起，从他的法空坐起来，不坐小圣空坐，而从小圣的偏空的坐里起来了。那么就是显示他舍小去大，回小向大，所以叫做即从坐起。整顿衣服，整衣服就把这个衣服把这个衣袈裟搭在左肩上。露出右肩来啊，这就说明啊声闻的智慧断烦恼的功用，当体就是菩萨道的修法，所以这个汝等所行是菩萨道。声闻人过去所修的啊三资量四加行啊初二三四国，这些啊都是大圣菩萨道的前方边，所以现在把它整顿好，那么这个去向仪啊无上菩提啊、所以要正衣服啊、偏袒右肩，右肩表示权巧方便啊、左肩表示这个意识啊、那么这个右肩呢过去都是辅助的，坐在法座上听法的时候是辅助的，现在把它露出来，右肩把它露出来，那就是表示啊开权，开权，从前辅助而没开，现在起来整衣服，把袈裟搭在左肩上，露出右肩，就显示啊过去被辅的权法呀，现在开了，开权显实了，显示一时之理了。 那么现在已经开权了，所以叫做偏袒右肩，右肩露出来显示权已经开了，会归一时了。右膝着地，地比作一时离地，诸法实相一时的离地啊，这个诸法实相一时的之理呀，现在以右膝跪到地上，这就显示啊与权会归一时，膝盖比权了，现在这个跪到地上，地是一时了啊，那么权法跪到实地上，就是显示啊权实一如了，权实一体，实是权家之实，权是实家之权，因此权实不二啊，那么所以会三归一，权当体即实，离权无实可得，实当体包含有权，离实也无权可得，所以右膝着地呀，显示权法已经会归一时理地，所以右膝着地。一心合掌，两个手掌本来分开的，就是显示这个权跟实分开，过去权实分开，现在合起来的啊，一心合掌，合掌掌合起来了，这就显示权实不二，权实不二啊。那么十法界当体就是真如，权实不二，所以把十个指头合掌合起来，显示权实不二，不二就是非权非实，非权非实即权即实，当下就是一心之理。啊，就是所谓心真如门呢 啊， 那么由此体悟到诸法实相，所以一心合掌。举躬也有表法，躬指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非直非举，可直可举，这个身体呀，举也可以，直也可以啊。而现在举躬啊，就是显示举表示权啊，这个直不举躬下去，直起来的时候就表示实啊，举下去表示过去的前法，现在举下去不能永久举在那边呢，弯下去一下子就起来了，显示这个时候啊全通通会归于实，就是直了啊。那么恭敬来瞻仰一佛啊，瞻仰佛呀，就是显示啊，会权归实，佛比一时啊，四大弟子比权，现在瞻仰以佛，就是会权归实，去向佛的一时之理了，所以叫做瞻仰尊严，都有这些表法的道理啊。按照文字讲是容易懂的，里面的含义呀、啊。那就要用心去体会才能够得到了解了啊。那么这里呀、啊、要表达他的内心的灵觉必定有他所说的言辞，所以呀、啊、这里有身口意三业恭敬啊，偏落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举躬，这是身业恭敬，身业恭敬。恭敬就是一心啊，这个一心跟恭敬就是内心的表达的异地的尊敬，就是意业恭敬。下面的而白佛言，禀白一佛，下面而白佛言以下，那就是口业恭敬啊，以身口意三业的恭敬啊来表达他的信解，所以身业恭敬就是表示身业的灵觉，意业的恭敬就是表示他的意业的灵觉。下面而白佛言的所说的话以下，那就是表示口业恭敬的口业灵觉啊。那么而白佛言以下呀，就是科判的第二，白佛自称禀白耶佛，陈说他的信件 啊，所以叫做白佛至诚。下文的白佛至诚的科判呢，这里有两科啊，第一是常温重松正诚得解啊，第二是十三句叹佛恩称恩深，句颂的最后有十三个句颂啊，赞叹佛的恩德很深啊，就是赞佛的恩德啊。那么现在当然就先讲第一段，常闻重诵正诚灵觉，诚就是说，诚呢、啊、就是说啊，不是说胆囊啊啊，你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姓陈的，喊我港生啊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诚呢、啊、就是说啊。那么他就后边的长文跟重松啊，就正说明他的灵觉的道理啊。那么因此有长文有重松啊，就是分两段，第一长文，第二重松。先讲长文，长文有两段，第一旧法略灵觉，第二略比广灵觉。略法说简略说明他的灵觉的情况，然后用比喻穷子喻啊来说明他的详细的灵觉的道理，所以旧法略灵觉，然后略比啊广灵觉。现在要先讲这个旧法略灵觉，我们休息十分钟啊，再说这个旧法略灵觉的道理啊。